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要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大家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也要在这里特别的欢迎你。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查考雅各书，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分辨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并且常常行在他的旨意中。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四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今天我们将会集中的来看这四节的经文。当你读完了这段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使徒雅各在这里所描绘的图画，像是教会的图画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征战的图画。雅各毫不隐瞒地指出，教会里是充满了斗殴、嫉妒、杀害、淫乱。这像是神的教会吗？难道这就是神的教会吗？在我们还没有深入地去看这段经文的意思之前，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看看第四章跟第三章到底有些什么连贯的关系。第四章一开始就说到教会里有嫉妒、有征战、有斗殴，弟兄与弟兄之间有很多出于嫉妒的竞争。到底他们是为了什么东西而竞争呢？这肯定是跟第三章所讲的关于做师父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第三章的14到16节，使徒雅各已经谈到嫉妒和纷争这个问题。这个嫉妒和纷争肯定是跟为了要争着做师父有关的。为什么他们会为了想要做师父而起纷争呢？如果你是一个心意没有被神更新的基督徒，你肯定会很自然的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教会里那些当牧师、当传道人的身份。你会看当传道人或者当牧师为一种抬高我们在教会里的身份的方法。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出于骄傲和自我的缘故而想要当师父。即使在主耶稣所带领的12使徒当中，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我们一起来读24到27节。 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22:24-27，这里说到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12个使徒也经常争辩谁的地位最高。大家可不要忘记，他们之所以这样的争辩，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他们的心还没有被神改变，他们看事情还是跟世俗的人看事情一样，所以他们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成为老大。主耶稣则经常的提醒他们，天国的原则跟世俗运作的方式是相反的，那些真正被神看为大的，就是那些谦卑服侍人的。主耶稣不但教导他们，主耶稣甚至还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榜样来教导他们。大家读雅各书第四章的时候，你也会留意到，雅各在第六节也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那些卑微的人。所以雅各所说的话其实是跟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一致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做师父的身份。我们必须要明白，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想要当老师的话，我们必须是一个谦卑甘心乐意服侍人，这样我们才配得做一个师父。如果在早期教会里，在使徒所带领的教会也有这个问题，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批评他们或者轻看他们。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些外在的纷争都是出于内心里的私欲和贪婪所造成的。如果你在教会的时间长了，你就会体会到雅各所描绘的这幅图画是非常的真实。在教会里，你会经常看到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会为了权力和地位而起纷争。这种纷争不仅是局限在教会内部，有时候甚至是公开的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彼此的攻击和毁谤。当然，我们都有很多好的理由来支持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说是为了基督的真理而征战，我们可以说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而斗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教会时间一长就会闹分裂，因为他们的领导贪恋教会的权力、地位甚至财富。这种的斗争不仅是发生在领导层，它往往会延伸到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为了支持某一个传道人，他们也会被卷入这种纷争当中，于是整个教会就成了一个战场，正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所描绘的一样。你是否现在正处于这种属肉体的征战当中呢？你是真的为了基督的真理而征战吗？你的出发点是否真的是为了关心神的教会呢？你最好先看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你要好好求神检查你的心，看看你的热心是否是出于贪婪，是否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以致推动你在教会里搞这些混乱的事。我认识两位传道人，他们一起侍奉主，一起为主受苦多年，他们多年来一致的在并肩作战。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们开始彼此的相互攻击，彼此责备对方是异端，并且毁谤对方的人格。 他们也极力地拉拢弟兄姐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最后，教会也因着他们的增进而分为两派。教会分开之后，他们还在彼此的对骂。不但如此，他们还找其他教会的传道人去支持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当他们分开之后，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也越来越不好。他们利用主的名字来制造这些纷争的事情，其实追根究底都是为了要稳固自己在教会里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些纷争的果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也因此而失去了神的祝福。雅各说的真对，当我们在彼此增进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与神为敌。如果我们是与神为敌，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每当我们有这种的意念要和别人起争竞的时候，我们最好先审查自己，因为这种的意念往往是出于我们的私欲，不是来自圣灵的。在雅各书第三章17和18节已经告诉我们，属天的智慧所带来的果效就是和睦，就是合一，不会是嫉妒和纷争的，因为这绝对不是圣灵的旨意和工作。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说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都必须选择体贴圣灵来行事为人，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体贴圣灵来行事为人，那么你就会体贴自己的私欲和贪婪来去行事为人，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的事实。这就是雅各所强调的，信心和行为必须是并行的。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你的行为也必然会结出相应的果效。如果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是以体贴肉体的方式去生活，我们也必然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让我用几点来概括的总结雅各书四章第一到第四节的要点。第一点就是，雅各在这里四次提到得不着，或者是不能得。雅各是在提醒我们，凡是出于我们私欲的热心和推动力，都是不会有果效的。可能在表面上我们所做的似乎有果效，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种的果效是不能够持久的，因为它不是神的工作，而是出于我们的私欲的工作。不但如此，我们的热心最后还会给教会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我们当谨慎自己的热心，不要因着自己有热心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让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热心都是来自神的，你必须常常让神来检查你的心，看看你现在的热心到底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自己的私欲。第二点，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二节里，我们看见雅各用了一个很惊人的字眼。这是什么字眼呢？这个字眼就是杀害这个词。杀害就是指杀人的意思。为什么雅各会用这么强烈的字眼呢？教会难免是会有纷争嫉妒的事情，但是至少不会因着嫉妒纷争而闹出人命吧。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亲眼看见在教会里会因着嫉妒纷争而闹出人命。杀害这个词从字眼上看就是指杀人，但是大家也必须要明白，圣经所指的杀人不一定是指杀死一个人。让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13到17节。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13到第17节。13到17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在这里我要大家留意几个特别的字眼，比如说喉咙、舌头、嘴唇、口，还有一些就是用来描绘杀人的字眼，比如说坟墓、毒气、杀人流血、残害、暴虐等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眼中不怕神的人，他最终将会成为一个杀人者，而他们所用的武器不是刀和枪，他们用来杀人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舌头。所以保罗经常用了这些很特别的字眼，比如说喉咙、舌头、嘴唇、口，其实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用我们的舌头、用我们的言语来去杀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舌头其实是最有效的杀人武器，并且是能够杀人不流血的。当我们因自己的私欲而起嫉妒纷争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肯定不敢用世俗的方法，就是用武力去攻击我们的仇敌，我们会用比较属灵的方法去对付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用我们的舌头在他们背后指责控告他们。当然我们也会很有智慧，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容许我们去毁谤人，所以在我们用舌头去责备、去攻击人的时候，我们同时间也会引用圣经的经文去支持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显得非常属灵，真的好像是为了圣经的真理而征战。当你看了雅各书第四章之后，我希望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平时你是怎么用你的舌头的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随意的用舌头在人家背后去攻击或者毁谤人，你这样的做法在圣经里头就是被神看为是杀人。当我读了雅各书第四章之后，我真的认为如果我们的心意没有被神更新，我们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还比不上信主的人，我们比不信主的人会来得更为恶毒。难怪圣经会用毒蛇来形容那些只有宗教外貌却没有虔诚内心的人。当不信主的人起真境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明刀明枪、光明正大的在人面前彼此殴打或者残杀，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却往往选择了最恶毒的方法，就是在人的背后毁谤人。不但如此，我们甚至还会用主的名字和圣经来支持我们的私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谨记住，当圣经说到杀人，它不是指真的杀死一个人，他所指的就是用舌头去攻击和毁谤人，这种的行为在神的眼中就是被看为杀人，这种的罪行比杀死一个人还来得严重。第三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我想借着第四节来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四节说什么呢？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在这里重复了两次说到，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当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呢？你必须要记得，整本雅各书是针对基督徒说的，整本雅各书没有一句话是对非基督徒说的。雅各所关心的是教会的光景， 他所针对的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所以雅各经常说到我的弟兄们，这证明了他这些话都是针对信主的人说的。根据我们今天的理解，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是得救了，我们是已经与神和好了，即使我们的行为再不好，我们最终还是会得救的，因为得救是在乎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得救是非常的牢固，是永不动摇的。但是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雅各却警告我们说，凡是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已经与神和好了吗？我们怎么会与神为敌呢？与神为敌的人还会得救吗？我猜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坚持说，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即使我们的行为是与神为敌，我们最终还是会得救的。我们可以坚持相信我们所要相信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圣经到底是怎么说呢？让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六和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六和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六和第七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在第七节用体贴肉体比喻为与神为仇，在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你是否明白其中重要的信息呢？保罗所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保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与神为仇的人的结局就是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必须谨记住，基督的宝血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就是我们得永生的凭据，而与神为敌的结局就是死。让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一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让我再次的将第四节读一遍给大家听。第四节说道，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要大家留心读雅各所说的话，特别是第四节的下半节。雅各说了些什么呢？你不要以为雅各是说与世俗为友才是与神为敌，他根本不是这么说。他在第四节的下半节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凡是心里面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这句话会令你感到吃惊吗？我们可能会说，我并没有与世俗为友，至少在行动上我没有随从世界的潮流和风气。但是你是否敢说，在你的心思意念里，你没有这种贪爱世界的欲望吗？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凡是想与世俗为友的，这个人就是与神为敌了。请大家留意凡这个字，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凡是想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了。事情真的是像雅各所说的这么严重吗？到底与世俗为友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何才算是与世俗为友呢？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探讨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想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的话。我们也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到底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是与神和睦的呢，还是与他为敌呢？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
全心求问。